告诉我。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那个原始般若经。刚才有提到这个原玄奘大师六百卷的般若经里面呢，它是一直到第七分它才有名字。第七分叫做曼殊室利分，曼殊室利大家认识吗？文殊室利分是菩萨，对。然后这个我们的《金刚经》呢，它是在第九，是吗？刚刚我们讲《金刚经》是在行义本的第九分，能断金刚分啊。啊，这边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好，再我们就看到这个关于原始般若法门的特质，那它的特质就是所谓的无增行。那无增是什么？这个增主要就是这种，那种叫 quarrel， 就是纷争、吵架啊。基本上它的基本意义就是不要跟人家吵架。大家应该修得蛮好，怎么样？哎，就是
争论
，对对。或者吵架，然后那也就是阿兰若了哈。那我们这边叫什么？妙理兰若。不过这个是梵文，那中文有时候它会省略一个阿在里面，那梵文少个阿就是吵架。哦，没有阿的话就是有阿才是无争啊，有阿就没有阿就是争。但是因为我们在汉文里面习惯简称，所以兰若就等同阿兰若，不会有什么。对。然后比如说弥陀，一句弥陀，阿弥陀才是无量嘛，对不对？无量光，那弥陀就变有量。但是我们用弥陀就没听到阿弥陀，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这个介意这样，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汉译就是汉地里面，我们习惯简称了，简称《般若波罗蜜经》就简称《般若经》这样子啊，《地藏本愿功德经》就简称《地藏经》，《药师如来琉璃光如来本愿经》那么长，它就变《药师经》，对对对，所以可以理解了哈。那在这边特别有谈到这个，所谓的行基跟实质，也就是说初期的这个野处的阿兰若行，也就是无增这个语词的一个这个身，就是说比较身形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住在阿兰若处啊，极静处，须菩提也是这样的人。而不是进聚落住的一种绿云行，聚落住就是比较住在靠近那个村落的地方，好，的一个精舍。那阿兰若呢，基本上这边我们不叫阿兰若，阿兰若要树下住的，阿兰若这个法师，对不对？而且一颗不能住超过三天，对啊，会有染浊的一个那种危险这样子，所以这种这样的一个方式蛮理想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那从实质说，无增行它是远离一切的戏论，远离一切争执的一个极灭啊。所以这句话它暗示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无增行，它是直观涅槃的不生不灭。它是远一切争执的极，这个极灭呢，指的就是涅槃极境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它的一个特质就是直观涅槃的不生不灭，所以它的修行方式跟声闻的这个从无常而起厌离啊、观苦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太一样的一个进入了啊。就是修行它有它这边是不太一样，所以。无增行经说是无苦无烦无乐无忧期的中道正行，那是真实不虚妄与意相应的一个正行， 所以在这一点里面，老师特别点出一个观念，就是说修般若法门的人，他会不会到那个 night club 去度众生？文殊有可能，文殊法门他就有可能到这种地方去，但是般若法门基本上他还是，依着中道正行啊，与义相应的正行来作为修学的一个根本。大家可以明白这样的一段话，里面透露出这个修学般若法门的他的一个方式啊。那在文殊，它也是般若法门的一类啊，叫文殊般若。像这个《维摩诘经》啊，它也谈般若啊。那这一类的经典的教学就比较另类一点啊。那它是用一种比较出格的一个言语啊，出格的言语，然后它也是要让人家引入这个无声，但它的言语对初学者来讲，它可能会有副作用，像这种出格言语，用这个禅宗的一些公案语，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之后曾经被问到，因为有时候，同济南会有请外国法师来嘛，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读一些公案，他就告诉这个听众说，这个禅宗呢，要不执着嘛，然后这个佛来佛斩，魔来魔斩，这样他们听了就，为什么要斩佛呢？对，那基本上他这样的一个教学，他适合于已经一个这种悟性已经非常高了，而且不会有这种行为偏差的这种情况的这种的对象是适合的，因为他需要就是临门一脚，因为他还有一种对善法的一种所谓的执取，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主要是要破除他最后那么一点点对善法的一个执取，所以它是一种对治的药。那你如果对初学者这样教的话，那真的会有无量无边的祸患。所以你看《维摩诘经》他所用的这些教导，他的对象是谁？如果大家再去读的话呢，大家可能就会了解，他是都是正阿罗汉的。他所用的一些出格的文字，针对都是佛的这种最厉害的十大弟子，然后每个都被他修理过。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他的这种戒行都非常的稳固了。所以他所需要可能就是，当然这只是可能是一种，这种故事性的表达方式，倒不是说这些声闻弟子还有什么染着了。但是从大圣的一个立场，总觉得他们还有这个习气，在习气。然后在菩萨来讲，这些习气还是一种烦恼，只是说他不只是不再感生死了，但是这个习气还是一种不圆满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维摩诘经》有一段非常有戏剧性，就是维摩诘居士就说了一段法之后，然后就里面就有一个天女啊，天神，然后他就散花，天女散花有这样成语啊，什么意思？它其实跟我们现在成语的意思可能是不太一样，它是有典故的啦，就是说天女就散花，然后就落到这菩萨的身上的时候就滑落嘛，但落在这些声闻弟子上就黏住了，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播，因为出家人不能有这些花啊颜饰这样子，用尽神通力要播都播不掉啊，那这个就所以这里面随便一个天女她就不是普通的人，所以每个人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因为他的花竟然身为弟子神通力拨都拨不掉，这个是这暗示着那个天女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菩萨，但他都是一种象征譬喻的一个手法。那他很多这种出格言语在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大家要留意一点，就是说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对象不是这种初级的，初级的还是要按照这种 这个正行来教啊，不能用这种出格的这种方式啊。所以这个无真行，它代表的是般若波罗蜜法门的修学者，或是这个法门的一个特质啊。那这里面就带两个圈圈，就点出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观呢，它是直观涅槃的不生不灭啊，而它的行呢，它还是依照这个所谓的这个正行来修学，不会有这种出格这种言行啊，不用出格言行来教导，来做教学这样子，顶多就是一种反劫这样而已啊，倒不会说。什么烦恼即菩提这样子，这样那这样子就不用修了。那这边顺便解释一下，就是说烦恼为什么会即菩提，主要在《大智论》他也解释为什么，因为经典讲这个东西会让人起疑的嘛。那主要他要表就是，烦恼的实相跟菩提的实相是。不二的啊，真理只有一嘛，所以一切法的实相，它就是同样的啊，所以它的极是在实相上来讲啊，所以如果有人说这个我们修学般若应该无有分别啊，所以我们不能做的就是能做的，所以就要大家注意，所以龙树菩萨他提出这个二谛的一个教学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些什么烦恼及菩提啊，这些东西它是在圣义地谈的，你不能拿世俗地这样子来用、哦、所以大家就不要被骗了，就是说经是这样子教的嘛，所以我这样做也没错啊，错那个当然错啊，这是所谓圣义的一个境界，你不能拿用在世俗还是要依着正世俗来达到这个圣义，这是导师成佛之道都已经谈得非常的清楚、哦、好，在这边就是关于原始般若的一个特征，无真行直观，它里面谈到所谓无真就是远离一切戏论、哦、远离一切争执的一个极灭，这就是无真，那这个极灭呢就暗示着，就也就是这个涅槃的不生不灭。大家会不会有疑问呢？如果不从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样来修学的话，直观涅槃不生不灭，怎么样的一个观法？大家会不会有疑问？有吗？哈、嗯。那到底怎么修呢？老师说这个原始般若是为立根人讲的。所以一讲他们就知道怎么修了哈。不过师父这边可以提一点，就是说他的一个方式呢，主要当然还是在观一切法，大家明白吗？一切法它还是一种变化的啊。声闻他用无常啊，那大乘他是用一种所谓的不生不灭，就是不变化嘛哈。你听得懂吗？不生不灭就象征的不变化这样，那怎么样从这个在变化的一个现象里面是植入这种不生不灭呢？那在声闻里面无常是苦嘛，对不对？不自在嘛。那在这个大乘里面，他经常提一个教学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观一切法如幻如化。这些这种变化它是如幻如化的啊，如幻如化，然后呢
不是也就是名常，
对，观还是，但是它是本具悟这个本来极极净，
本来极净，
对，或是本来空寂，明白吗？就是说它是透过这种一切法如幻如化，我们基本上它就是在破除一种执取，用这样的教学直接破除执取，而不是用一种厌离的一个方式来让我们这个执取的烦恼慢慢减少。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回忆一下小时候我们会去追那个 风筝不是有那种泡泡吗？
哦，
我们会去追，对不对？不是口香糖那个、啊，
吹
的
肥皂泡，
有时候这样一拉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去追？在下意识里面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等你长大，你连追都不想追，因为你知道它几秒钟就破了嘛。就是说你知道它一旦如幻如化，你就没有要去执取这样的一种这种心啊，大家明白吗？就是、这是一个譬喻，就是说大乘它主要它在关于切法的这种变化，它是用一种如幻如化这样的一种观察，观察它如幻，而不是从无常，无常故苦啊、哦、去厌离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植入。一旦了解它如幻如化的一个不真实，那我们就能够弃入这种，就破除这种我执啊能所的一种执取。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执，就是有能执的人，有所执的物，对不对？一旦没有这个能所这种恶执的时候呢，那这个修行者就弃入这种诸法实相。为什么这个涅槃或是诸法实相它是这个不生不灭或是本质极净呢？基本上这个诸法实相它是不能用言语来描述的，大家可以理解吗？当我们在描述的时候，乃至于世间的一个法，有时候我们会从这个能的一个角度来做描述，或是有时候从所的一个角度来描述，那基本上他在描述同样一件事情。那这样的极境师父的一个理解，他是从修行者内心的一种怎么样当时的一个状态极境啊。因为当我们误入这种诸法实相，所有纷扰一下都犹如这种一下子这种暗示灯明这样子啊，这样破除一切的一种无明，它是一种极尽光明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无有能所，诸法实相还有能所，那就没有误入，因为还有这种我执的一个啊执在里面，所以这个本来极尽，它比较不是从这个描述这个真理的一个的角度，它是描述修行者体验真理的一个状态，哦，这个极境啊，师父理解它是从这个修行者的角度来安立的，哦，所以本质极境它基本上它是比较从修行者他误入诸法实相当时的一种身心状态的一个描述。所以无能所，你从能边讲也对，从所边讲也对，听明白吗？好，那这是关于原始般若的无真特性。那刚刚谈到就是直观，一切法或是涅槃的不生不灭，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理解。那这是师父的一个了解。那如果大家有不同了解也可以啊，只是说提出来，因为这个不容易懂。那师父试着跟大家做一个譬喻跟说明。那在原始般若法门有谈到这个观诸法的淡明无实，又来啊，就是不实的，如幻如化。另外一个语词就是不实、不真实、无有实性啊。所以在般若经中，须菩提说的般若是不见菩萨、不得菩萨、亦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啊。那菩萨智无决定住处。所以者何？是智无所有，菩萨者但有明智。所以导师说这个诸法但明无实，它是菩萨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授，就是说观一切法但明无实， 无有这个真实啊。那这边大家如果学过大智度人就会有一个疑惑，因为他这边是只是在谈明假是吗？是吗？如果是明讲，那原始般若的一个修行者都不开悟，都没有误入诸法实相，可能这个他虽然是用这个淡明 无实啊。但是呢，当时可能还没有三甲的概念，懂我意思吗？三甲概念是到中平的时候才被区别出来，所以当时用这个淡明无实，它只是要表达一个假施设。它并不是只是局限在名甲而已，那师父理解应该是三甲都包括，只是说三甲概念还没产生，那当时只是用这样的语词来做教学这样子，所以不要把它认为说，哎，那这样子原始般若的一个般若波罗蜜就只是在名甲。那这样子后面就会不通，因为这些人都是无生法忍菩萨。好，那在原始般若法门的所谓的般若波罗蜜的教学呢，导师注意到这个它其实就是无增就是两种三昧啊，无受三昧。那这个无受三昧从这个梵文来看的话，一个就是不被一切法系缚，是个被动的一个描述；一个就是不执取一切法，大家听得懂吗？一个就是其实这两种三昧，导师说它是同样一种三昧的一个教学，就是说它的一个在语词名字的案例上，一个从被动的一个角度来命名，一个从比较主动的一个角度来命名啊。那第一个这个于一切法无色受呢，它是一种被动分词，在梵文的被动分词，就是说不为一切法所系缚，不为一切法所系缚。那第二个就是于一切法无执取定，就是不执取一切法，啊，心不被一切法系缚，我们心不去执一切法。所以这边在第二项这边，特别说明就是说，菩萨不行色，不行色身。这个行呢，它带有这种执取的一种的意涵在里面啊，就是不去执取这些生灭坏啊空等。那进一步不念我行般若波罗蜜，不念。不行，不念行不行？到底行不行？亦不念非行非不行。啊，那四明主菩萨的这个五受，就是说，当我们说不要执取这一个，啊，那也不要去执取说，不要执取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啊，就不要去坚决说我一定要不执取，就不要再去取着一个概念叫不执取。这个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无受三昧啊，两种无受三昧啊。那接着我们看第九页这边，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二种三昧古义都是诸法无受三昧啊，那这边就有几种情况的一个理解了啊。第一个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导师所依的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范围，它是不一样，每个三昧名字是不一样的。但是导师说古代它是中译汉译是一样的名字，那有可能这里面就有两种几种可能。第一个就是说，这名字一样的汉译，它的原来的原语是不一样的。就跟如同我们现在看到梵文都是不一样，那这个表达或许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汉译者他认为这两个是同义词，就这两种教学是同样一件事情。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在早期他并没有两种三昧，就只有一种。他明白，因为我们不晓得当时。鸠摩罗什当时他用的底本，他用的字是什么啊？所以导师说这是两种三昧，同一教授的不同的一个传授，所以会有两个名称或者两种，大致上一致，但是有一些维系不同的一个教学内容啊。 所以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导师他是以现存的范围，他认为他应该是两种，但是汉译他译为一种，在古译啊，那古译译为一种有两种情况，就是他们底本是就是一个字而已啊，一个是底本是两个字，那还是译为一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他们的理解两个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三昧，会不会迷糊？不会，大家听得懂了哈。OK， 好。所以这个不所以这个无受三昧呢，它在第一个圈里面解释为菩萨修习相应的，它就不会退堕入二乘，所以这是不共二乘菩萨独有的一个般若波罗蜜。所以在原始般若的一个什么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呢？它就是无增三无受三昧，无受三昧。所以菩萨的智慧它却是一种定来的，所以这里面也隐含了几个内容，就是说这些修学般若波罗蜜的人，他是也是重视修三昧的人，大家明白吗？好，就是说这般若波罗蜜竟然是以三昧的一个修学，作为名称来安立，也表示出这些人他是重视三昧的一个修学，而不是不重三昧不。一般人好像有人会觉得，修大乘法门的人都不太修这个持，其实不是，在早期他们是住阿兰若，很重视这种持的修学，但是他们这种持又可能不是注重身定的持，明白吗？好，那再来在第六项原始般若的一贯教学特征。以遮为显，明般若的这个所行成就啊。那这边谈到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那须菩提并不说菩萨应该怎么修，反而以这个否定怀疑的语句去表达所应成就的般若波罗蜜啊。那这边我们就看一个例子了，看一个例子。比如说在第一个例子经文提到，就是说佛就叫须菩提说，你跟菩萨讲般若波罗蜜吧。那须菩提就说，我不见菩萨不得菩萨，亦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当教何等般若波罗蜜呢？也要教什么般若波罗蜜，我都没有看到这些法。如是一切处一切时皆成菩萨不可得，当教何菩萨般若波罗蜜？你叫我教菩萨般若波罗蜜，这个法我没看到，这个对象我也觉得不可，我也认为不可得。那你要我怎么教呢？那当教何法入般若波罗蜜呢？我今当家不生法入般若波罗蜜嘛，就是说很多疑问啊，我叫他讲个般若波罗蜜，他提出那么多疑问啊，这样看来好像就是对佛很不恭敬啊，叫你讲你在那边一大堆问题，
偷懒。
对，但是呢佛说啊，你讲的真好，你这样已经教了般若波罗蜜啊，就是说他的教学就是这种反问疑问的语句，然后去表达所应成就，就是说他没有见到，就没有见到一个实有的一个菩萨，或是实有的一个法，叫做般若波罗蜜。然后他从他自己本身他的一个经验里面呢，就已经在告诉菩萨说，我没有见到这些法。我所有不执取这些法，你们也应该要这个样子。好，他的一个教学是这样，所以不是，所以导师在下面的文字里面有谈到说，这个菩萨与般若都但有名，没有实法，所以没有受教的人，也没有所教的法般若。那这似乎与佛唱反调，那其实这是能这样了达的。 如果能够这样了得，而且不惊不怖不退不没，那正是菩萨所应修学成就的般若波罗蜜。这样的发明问答，古人称为以遮为显。所以以遮为显，在国画里面，我们若要画这个月亮是怎么样，把旁边画黑黑的，中间留一个白，那就是月亮了。有没有把云画一画？这就是以遮为显，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你不要有这一些概念，那你就能够误入，不是 A 也不是 B， 你不要认为是 C 啊，就是不是 A 也不是 C， 那你就能够脱落这种 A 的一种执取，然后能够误入这个般若的一个实相，那这是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特征。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对不起。好，我们看一下范例四。那因舍利佛的一个疑难呢，阐明不可取、不可得中。是没有所谓的难行跟易行的。那菩萨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或者是具一切智的人，那就是佛。凡夫都是无生，一切无生，就是说无生的一个语文，它也是无生。所以最后他是以这个无性离不可得，说菩萨与众生平等。菩萨应该这样的行般若波罗蜜，他就是以遮为显。所以这边有谈到这个难行跟易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学了一些佛法，说知道有难行道跟易行道。那在般若波罗蜜教学，它是难行跟易行也不可得，所以大家不要去，像难行道当然是菩萨道的一个正常道哈，那易行道当然在《十住毗婆沙论》，他讲到他是所谓的易行的方便，那大家也不要认为说易行它就比较低，也不能，因为它主要它也是适应一类众生能让它提升的一个法门。所以如果从这种能够利益众生的角度来讲，他一切法也都应该要平等，一切法应该要平等。好，那最后这个叉叉四个点，就是原始般若的一贯特征，从菩萨与般若开始，没有可教，没有可入，或者说不应住不应念而引入无生的一个生物，那这个是这个它的特征，教学的一个特征，一贯的特征，就是说教菩萨你不应念什么，不应注于什么法，这样子，就是教他不应该这么做，而不是教他应该怎么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风格。好，那再来就是第七项，就谈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观行，植入无生的一个身观，植入无生的身观。那一开始就谈到诸法的观察跟体悟，那第一个圈呢，就谈到观诸法时，不见、不得、不念，或是不作行、不取、不摄受，进而体悟无生跟无二。那这无生跟无二呢，也就是前面讲的无二数了，它是形容法相、法性，也就是诸法实相。那这诸法实相是般若波罗蜜现观的一个内容，所以般若波罗蜜达到现观的时候，它是跟这个诸法实相是不依不异的，能所双亡的，懂意思吗？因为它的观照的对象是涅槃，或者是诸法实相，或是空性这样子。那这边讲到这个无二， 大家有听过不二法门吗？无二什么意思？就是一嘛。啊，那就一法门就好。为什么要讲无二？那基本上无二的一个
对立，
或者是一种相待的一个观念。比如说在《心经》里面，就是生灭，它是一个对待的一个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或是能所。对，所以它这个无呢，在《般若经》的一个系统里面，或是教学里面呢，它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没有的意思，它要把它当作一种超越。超越这种恶的一种对立的，你要超越它，所以这个是般若经的一个教，所以他去当下去否定一些观念的时候，目的是要你去超越这样的概念，而不在这概念里面再去寻找第三者，不是 A 不是 B， 不是叫你去找到 C， 就叫你就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对立概念里面打转，你要超脱出来，那这样子你就能够悟入一切法不生不灭，本自其境这样的一种般若的生物。那再来谈到这个原始般若跟声闻佛教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比较啊。那声闻佛教它是观无常、苦、无我，往下拉。那般若法门它是继承原始佛教而有所发展的，那在这边有谈到在部派里面有两派的修行观，一个是渐修，一个是顿修。那这顿修主要是这个悟它是顿呢还是渐，那这个渐呢其实也没有多渐啊，不是，就是没有多太大的一种渐次的一个差异性。在说一切有部，它虽然是渐次观四谛啊，但是它也只有16个心刹那而已啊，非常的快的。那在这个有些部派，可能是应该是南传佛教，它是渐灭得到的，渐灭地而证得这个圣果的嘛啊，所以它是渐灭就是一刹那就证圣果，没有16刹那这种渐次。好，那部派佛教虽有这个渐入跟顿入的流派，但在未见到以前，总是先以无常、苦、无我或家不净为关门，而起这个厌离心而向于灭，厌离生死去向即灭，厌离的情绪它是比较浓厚的。这是声闻的一个修法。那般若呢，它是这个直观不生不灭啊。那在初品当中谈到菩萨不行色、不行色身、色灭、不行色坏等等。那般若法门它是不观这个生灭无常即空的啊，它不是这么观，而不是说不去观这一些内容。他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思进入来观，他也还是看到这些变化，但是他是把这些变化观为如幻如化。所以这边经上说不坏色故观色无常，就是说主要的他想要表达就是不去这个厌离这个色而观这个无常，一切色这样无常的变化，但是我们不会去厌离它，不会去厌离它。那这边讲到在第这一行，不坏是不变异的意思。那般若法门是从色等如如不异、不生不灭去观无常的，所以就是说，它这个不坏，也就是说去体悟它的一个不变异性，从无常性里面去体悟它的所谓的超越变异性，不要说不变异的啊，就是从无常的现象中去体悟超越无常变化的一种生物啊。所以 所以般若法门是从色等的如如不异、不生不灭去观无常。那这是渊源于原始佛教接近于一心见地，而是少数生物者只观一切法不可得、不生灭而误入的，是这样子。所以般若法门是以法性为准量，一切法性是这样的，所以不必从世俗所见的生灭着手，而直接从法性不生不灭、无二无别、无取无着而顿悟。所以他去观一切法的时候，他直接去体悟他的一种无二无别、无有取着，直接就是把这样的一种无有实性这样的一个观照，马上就能够无取无着而顿悟，然后你体悟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种诸法实相。好，那这是少数立根深智者所能去入的，被认为菩萨的般若波罗蜜，不共二乘，然后因菩萨的思想而的流行呢，渐渐发展起来。啊，对，啊，对不起。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修法，它基本上是立根人修的了。啊，那师父从开始学般若经以来，经常在观一切法如幻如化，看到喜欢吃的东西还是会有这种多吃一点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还总是要慢慢的去这个调伏，去渐渐的进步这样子。那这个般若法它就是观一切法如幻如化，本质寂静，就是一切法的不实。所以当一切法不实，能执取的心没有一个所执取的物的时候，它的作用也就不起，作用也就不起，乃至于就是破除这样子。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原始般若的一个观行跟声闻的一个比较。一个是从厌离门，一个是从这个不生不灭这样一种不二门来入。好，那再来就是谈到第八项的一个佛力。那讲到佛力，大家就有一个可能会有一种一个概念或是想法，就是说好像佛来摸我们的头啊，让我们就变得很有力量，这样本来生病摸一摸就好了，佛力加持，大家经常用加持。但是在般若经，特别是原始般若，它的佛力不是这样摸一摸，它的佛力其实还是自力的。它其实所谓的佛力就是诸法实相力。那为什么诸法实相力它是佛力呢？大家如果是念《金刚经》，就可能知道啊，就是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好，见如来是什么？见诸法实相，懂意思吗？啊，所以这个实相力，实相就是如来，啊，如来或者是如来的法身，啊，如来的法身。所以佛力它是一种有挂号的佛力，它实际基本上它是诸法实相力。它这边谈到这个须菩提自己讲，因为这个是起于这个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讲般若波罗蜜，那还没开始讲之前呢，舍利佛内心就起一个疑问，你跟我一样是声闻弟子，你怎么有办法讲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呢？这到底是你自己有办法，还是佛给后面推你一把？那这个时候，须菩提他也不是普通人，他知道舍利弗在想什么，他就讲说：诸佛弟子敢有所说，皆是佛力。为什么呢？就是佛所说法，于中学者能证诸法相。正以有所言说，皆与法相不相违背，以法相立故。就是说这个是推功于佛，然后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证悟？因为佛的一个教导。 哦，那我们体悟呢，跟佛的一个所证的最高实相是平等平等、哦。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佛的一个教导，没有佛教导我们也没有。哦、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个是归功于佛、哦、或者是说这个诸法实相力，其实就是所谓的我所讲的佛力、哦、大智度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解说、哦、所以这个佛力呢，原始佛教的原始般若的佛力说与一般的他力加持不同，须菩提是自证而后随顺法相说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很快，11:30，那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后面就是可能会挑着讲，因为这个讲义的内容很多，那希望能够把重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就圆满这一次的一个课程，是吗？嗯。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做个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诸位菩萨耐心的听讲，
谢谢师父。